说你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那这人基本就是个毫无人性的人渣了。可是慢慢有人就觉得用这四个标准去评判一个人有点不严谨。为啥呢？这四个字里面的仁和义也没啥问题，两者相不相成，互不影响。一般来说呢，这个具备仁这个优点的，他肯定义上也没什么问题。可是这忠和孝啊就有问题了。咱们经常说那么句话，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你说既然忠孝难两全，你用这么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去做评判标准，是不是说这个事儿就有点不严谨呢？可实际上啊，这种标准呢，老祖宗创造的这个标准到现在上千年了。这个标准刚开始推行的时候，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忠和孝的关系跟仁和义是一样的，是可以并列存在一起的。就说忠孝是完全能两全的。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却反而认为忠孝难两全？这是什么原因？我告诉你，这是统治者有意识的在模糊忠和孝之间的界限和区别，试图用忠来取代孝。咱们就从中国历史上刨一刨这个事情出现的根源到底在哪。忠和孝的关系啊是有问题的，咱们今天把它列为呢有矛盾。你比方说忠和孝，忠好像是对国，孝好像是对家。说你这顾得了大家就顾不了小家，顾得了国就顾不了家，有时候你为了国得舍弃家。那其实这种说法啊，这是后来一点点衍生出来的。从根上来讲啊，忠和孝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公和私、国和家的分别。好像现在觉得忠代表的就是家国大义，孝呢就是对自己的家人长辈的情感和职责。但是在古代，整个社会对于民族大义这种东西并不很是推崇。最早提出为国为民这种思想的是墨家，讲究的是兼爱。可是这种思想呢跟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是冲突的。你要兼爱，那你怎么看出那个国君的重要性、统治者的重要性呢？所以墨家思想很快被淘汰了。我们以前的老梁同水节目里也讲过，那种所谓爱国的忠臣最遭皇帝记恨，就他爱的是这个国家，他不是爱的是皇上，所以皇上对于你忠于国家而不忠于皇上，那是切齿痛恨的。而贪官呢，不忠于国家却忠于皇上，皇上反而很喜欢。所以说这个忠在最早的时候并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意思，它更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职业道德。我在工作里尽职尽责就是忠了，我不掺杂其他很愚蠢的感情在里面。你看在春秋时期，当时的社会主流文化呢是礼乐文化，那个时候是忠和孝啊，地位是平等的。在某种程度上呢，孝可能的地位还要比忠高一些。你比方说《吕氏春秋》里头举了这么个例子，说楚国呀有一个叫职工的人，有一次呢，这个职工的父亲呢把别人家羊给偷了，结果职工知道之后呢，直接跑出来告发他爹，来个大义灭亲。有的人说职工正直，后来这事儿被孔老夫子知道了，孔夫子听后直摇头，说真正的正直啊，应该是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就说你爹犯错了，你作为儿子首先应该想着把你爹保下来，哎，你怎么还能去告发呢？这种行为不可取。当然好像我们今天一说大义灭亲很多人称赞，但是你想想文革那时候到处都是大义灭亲，儿子告发爹，女儿告发母亲，兄弟之间互相整。如果这个社会真是广泛的提倡大义灭亲的话，有的时候我实求是说，你的人性何在呢？所以咱们现在呢，我记得前几年我做新闻评论的时候注意到一个事儿，河北的这个司法机构呢，就把大义灭亲这条啊从相关的法规里边做了弱化处理。我想这是以人为本强调人权的时代啊，一个国家应该做的事儿。那么也就是我刚才说，在这个古时候啊，有时候孝的地位还要高于忠。同样的例子在史记里也有，哎，你看史记伍子胥列传里边记载，伍子胥呢他是楚国人，父亲叫伍奢，是太子的老师，负责教导太子。结果太子呢跟一个叫费无忌的奸臣呢有矛盾，就被他诬陷了。这伍奢也被牵连在里边，要被处死。费无忌一看伍奢还有俩儿子活着，得斩草除根呢，所以就跟楚平王进谗言，把这俩儿子一并弄死。结果大儿子伍尚呢跟父亲一块儿被处死了，小儿子伍子胥呢 陈宫跑出去躲过一劫。伍子胥跑到吴国以后呢，就想方设法帮助吴国变得强大，然后呢吴国打楚国替伍子胥报仇。这样呢，伍子胥呢说服吴王阖闾呢打败了楚国，伍子胥带兵呢再次进入楚国的国都郢都找楚王报仇。结果楚国现任的国君楚昭王跑了，伍子胥满腔恨意无处宣泄，就跑到已经死去的楚平王的坟墓上，把楚平王尸首重新挖出来，鞭尸300下泄愤，所以这历史上有名的掘墓鞭尸。这要是在往后的封建时期，你像隋唐啊、宋元明清啊，伍子胥肯定大逆不道啊。你说你身为楚国人，帮助别的国家打你祖国，甚至把已故君王尸体拿出来鞭尸泄愤，你这都死罪呀，这缺德了。可在当时呢，伍子胥迎来一片叫好声，很多人都赞同他的说法，他的做法。其实我们今天看伍子胥这种做法，你也不能说他就错了。如果你的祖国把你全家都给害了，如果你的国家根本不保护你的利益，却反而冤枉你残害你，这样的国家还值得你爱吗？那么你再回来报复，我认为倒是天经地义，反而是男儿血性的表现。那种无条件忠于一个国家、爱一个国家，我认为这是违背人性的。司马迁呢，在《史记》里边就赞扬说：“这伍子胥呢，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你看前两天这个著名的文学家白桦过世了，他当年写了一个小说《苦恋》，里边就写了一个很有名的人物，放弃了国外优厚条件回国。结果反右大革命啊，被弄得惨不忍睹。他的女儿说：“你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爱你吗？”当年呢，这个作品呢，发表起来都非常费劲。但其实我们知道，小说体现的主旨是没有错的。如果这个国家摧残你，你还有必要爱这个国家吗？我们经常说：“哎呀，那母亲，那他就骂错了咱们还能埋怨母亲吗？”不对，一个国家跟你的关系不是母亲和孩子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绝没有一个母亲爱孩子爱得那么深沉。所以孝是人的基本感情，而忠却是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需求产生的一种客观上的要求，它和孝在人性层面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所以中国古代社会忠和孝其实是两码事，两个不同层面上的东西，它互相之间没有冲突。但是这种关系到了秦汉之后呢，就被人彻底颠覆。秦汉以后呢，随着围绕着皇帝的中央集权建立啊，天平越来越往君权的方向倾斜，忠的概念就发生变化了，变成了由忠于一个国家、忠于天下，改成了只对皇帝和他的家族忠诚。以前呢，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原本双方呢是个权利义务的关系，后来就慢慢变成单向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从属关系，终就这样转变成跟孝变成了一个性质的东西，只不过一个是父权，一个是君权，对象不同罢了。那为什么会转变成这样呢？那这样对皇帝呀，对统治者是最有利，所以他自然希望你在家怎么对你爸爸啊，那么你在朝廷上就怎么对皇上。所以忠和孝变成了一码事，那一码事作为同一标准下对一个人的要求，那当然就会存在冲突。所以忠和孝的关系就成了咱们现在经常调侃那句话，就是我媳妇说我和你妈同时掉水里，你先救谁？你先救哪都有问题，都不对。而且这句话在历史上呢，还真就有人这么问过曹操他儿子曹丕。曹丕在被曹操定为继承人之后啊，这个曹丕呢，他爸爸就送了很多人送到曹丕这儿来干啥？辅佐他，来锻炼他。其中呢就有一个叫秉元的，能力很强。有一次曹丕在家里摆宴席招待手底下官员，也是喝多了，这曹丕突发奇想，就问在座的人说，是我现在算你们主子，要我和你们的父亲两个人同时得了一种病快死了，能够救的这病的药丸啊就剩一颗了，你们怎么选择？大伙一看未来的君主都这么问了，很多人就高调表忠心呗，很恶心的张口就答，那当然是救君主了。唯独秉元在一旁不吱声。曹丕一看他只顾喝酒，根本不符合自己，就拍拍桌子示意说大伙儿消停点啊，安静下来。他走到秉元跟前说秉元呢，你怎么选择呢？哪知道秉元刺楞就站起来了，大声说救我爸爸，这结果你满意了？说完起身就走，把曹丕就给晾到原地了。你看 大伙心里都知道，在这个时候正常的选择应该救自个儿爸爸，可是秉元这种表态呢，很多人不敢。幸亏这个秉元呢死得早啊，要是后来等到曹丕当上来魏王的时候，哎，继位之后恐怕这秉元绝没有好果子吃。所以这选了孝呢，恐怕在封建社会里呢没啥好结果。那选了忠呢，有的时候也不行。东汉时期呢，有个叫赵褒的西辽太守，就是因为在忠孝之间选择了忠，最后愧疚的跟自杀也差不多了。因为这个东西我告诉大家，忠孝之间你选择忠，在一定程度上是违背人性的。这个赵褒驻守西辽的第二年呢，想把自个儿的娘接到自己身边能够尽孝，结果弄巧成拙，正赶上鲜卑人入侵，半道把他母亲给劫走了。鲜卑人就用他母亲来威胁他，让他开城投降。赵褒纠结来纠结去，最后选择跟鲜卑族人对抗到底，哎，这就尽忠。他在城楼上对着母亲喊说，娘啊，儿子不孝啊，不能为了私情就辜负皇上对我的信任，对不起您了。说带着士兵就跟鲜卑人杀起来了，结果最后虽然打败了鲜卑人，可他母亲却被杀了。当时汉灵帝呢感慨他的忠心，给他加官进爵，但是赵褒内心呢满是对母亲的愧疚，跪在母亲的坟前说，杀母以权益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于天下。他越说越自责，最后在他母亲坟前吐血而亡。所以说到了秦汉以后啊，就形成了我们开头说的一直流传到现在忠孝难两全的说法。可即使这样，作为统治者还是不够满意，就觉得光改了忠的概念啊，由原来忠国家忠天下变成了忠皇上一个人，这纸上你两难，这不行，必须还得把孝宗君主放在头一位。索性呢就把孝的概念也改了，把孝给融到忠里边，就这个忠就包括了孝，所谓忠是大忠，孝是小忠，所以尽可能让你心里只有忠没有孝。你看后来呢出现了一部经书叫孝经，里边有一些对孝的定义，你把孝者所以事君也，事君不忠非孝也，就把忠孝硬往一块捏。你说这部经书名叫孝经，其实不改成忠经，就纯属统治者为了愚民搞的。还有礼记里边提到过，说打仗不勇敢就是不孝，你说这打仗有没勇敢跟孝有半毛钱关系吗？后来对于推崇孝道例子越来越过分，比方什么割大腿上的肉给母亲治病，什么这郭巨埋儿奉母啊，刻木侍亲，卧病求礼，就二次孝里边这些东西基本都是扯淡的东西，都是垃圾。他目的只是让老百姓在潜意识里埋下牺牲自己成全君主的这想法。所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那是老百姓不怕苦不怕死，那跟皇上没关系。所以在古代官场上有个最好的例子可以证明，就封建君主纯忠灭孝的意图。过去按照规定呢，朝廷官员但凡谁家父母要去世了，官员本人必须辞去一切职务回家给父母啊守灵27个月。说三年，他一年9个月算，表示呢对父母最后的孝顺。还有个专有名词叫丁忧。而这条规定呢代表着孝的历史地位。当然有人说那你说国家要是强调忠的话，那就不能有这个丁忧了。不是。他正因为强调忠，就是你在家里你怎么对你爸爸对你妈，你就应该怎么对皇上。他就从这个上感同身受的往上引，所以他必须首先肯定孝，他肯定孝的目的是为了肯定忠，然后用忠来覆盖孝。所以当皇帝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抑孝扬忠，万一哪个官员在皇上最需要他的时候家里死了人就回去丁忧去了，这皇上针对丁忧就想出一条对策，叫夺情起父。意思很明显，夺情就是剥夺了你的父子母子之情，需要你的时候你别管什么丁忧什么27个月了，赶紧回来给我干活，你赶紧复出。晚清时期曾国藩就曾因为丁忧啊挨了一顿骂，还不是挨皇上的骂，挨跟他同是一朝臣子的左宗棠的骂。就是咸丰七年1857年的时候，当时担任兵部右侍郎的曾国藩得到消息说他爸爸一周前去世了，那时候离得远，那信息也不方便，他就给皇上写了封信，说我呀回家要丁忧守孝。可这会儿呢太平天国闹得正凶呢，咸丰皇帝不想让曾国藩丁忧放假，但没办法呀，曾国藩之前他母亲去世了， 他在家丁忧，就半道就让皇上给叫回来一次。你这回要再不同意，这皇上打自个儿脸也不好说。所以这个时候呢，一边同意他回去丁忧，一边赶紧给左宗棠下命令，说你不管你想什么办法，你把曾国藩给我弄回来。左宗棠就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哎呦，信里把曾国藩给一通臭骂，把什么《礼记》呀，还有朱熹那个《资治通鉴纲目》都给搬出来了，说你不顾大局，国家有难，君王正需要你时候，你就顾你家里那点事儿，枉为臣子，硬生生又一次把曾国藩的丁忧给打断了。这个事儿其实也是后来曾左两个人决裂，算因为这个事儿也多少有点原因。所以你看，咱们纵观整个历史关于宗和孝的演变，其实都只是为了满足封建君王的个人欲望。所谓忠孝难两全，不过是由于帝王的自私自利造成的。其实这一点呢，我们还可以从这个国家天下这个比较来看。咱们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很多人把它理解成啊，一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还有的理解成呢，君王的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呢，后来解释的非常清楚，说什么是亡国，改姓易号谓之亡国，就是清朝取代明朝，这叫亡国。什么叫亡天下呢？就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整个人的正常权利都保证不了了，这叫亡天下。这亡国呢，跟每个老百姓关系不大，他改姓易号，今天的天下姓李，明天姓张，而亡天下，每个人都应该站出来，因为和你的责权利密切相关。所以后来梁启超把这句话总结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不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更不是什么领导兴亡，匹夫有责。所以你要明白这个事儿，就知道所谓忠孝难两全，不过是流传千古的一个愚民说法而已。